Hello， 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大家好，大家晚安。妮娜姐姐呢，今天要跟大家讲到一个之前大家姐姐比较少提到的主题，就是风水。其实为什么要提风水呢？很大原因是因为最近学的真的是身边太多人因为住的房子的关系来跑来问姐姐好多问题有些人是要换房子，有些人是要买房子，有些人是要找租的房子或者是办公室。那姐姐今天主要先讲住的地方这样子这些人真的是各式各样很天兵的问题或者天兵的状况就出来了就是因为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姐姐最近身边的朋友跟我的家人遇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就像举个例子我妹妹就是有一些人他知道他在宜兰那边教书，他是个老师，所以他没有跟姐姐住在家里，住在台北，他住在宜兰。那我妹妹她其实去年的时候她换了一间房子这样，因为她之前就是距离的关系，所以她决定换一间房子，换一间租屋的地方，她换到她教的学校的旁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进去之后，她就因为你知道吗，有姐姐这样子的亲人在身边他多多少少对命理也会有一点涉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他就去拿那个罗盘你看这样已经很厉害了吧，他会拿罗盘去量自己，去量方位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房子也蛮方整的然后只要是价钱便宜，房子方正，然后那个量出来的方位也还不错，也是很合他的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不错啊，那时候跟姐姐讲。那其实去年我真的是太忙，真的是太忙，所以我那时候去年我就跟他讲说，好吧，那你确如果你真的量对的话，他就告诉我说一定对。然后我就说那你就住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反正就是方位，因为它量出来的方位是一个还不错的方位这样子，就是是一个算是一个蛮运势应该会还不错的屋宅。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去住啊，反正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想很简单，想说住在有走运势的，就运势不错的那种屋宅里面，你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而且套房，当然套房它有它本身的问题，比如说他就是比如说他那间套房因为比较小，所以他就会有门，就是床位很难摆啦，就是然后如果要摆梳妆台，又要摆那个他要摆书桌跟梳妆台同时要摆，然后还要放其他东西的时候就会很挤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这些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因为其实是真的觉得说，第一真的房价没有很便宜，没有很贵啦。然后他那时候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好啊，那就那一间。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距离的问题，因为那间房子啊没有电梯，他是要走楼梯。那时候他有告诉我说，二楼跟三楼各有一间，那三楼那间房间比较大，二楼那间房间比较小，那一个朝内，一个朝外，那可是两边都是有对外的窗户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很好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住二楼就好了。大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的想法，住二楼就好了。好，然后他就说，好，那他就住了，他就很开心的就搬进去了。就搬进去之后，他过半年，他受不了，他就问我说，姐姐，我真的觉得不太对。我说怎么了吗？他就说，姐姐，你知道吗？我在那间房子啊，我觉得我越住越累，越住越累。而且就算是在宜兰，就是他觉得他房子也太潮湿了。我说潮湿，我说什么样的潮湿法？我说你不是也有买那个除湿机在那边使用？他说对，但是他房间就真的很潮湿，他说他买回去的水果啊，大概三天就会坏掉了。然后之前啊，我有送，就是有送他一些那个观赏用的那种南瓜，你知道，就是那种小小一颗，然后就是拿来做摆饰呢，那种 因为那个都已经干燥过的东西，其实那是几乎不会坏掉的，大家知道。结果他说那连那个东西都发霉了，我说啊，什么东西啊，天哪，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突然觉得不太对，然后刚好我也比较有空了，我就跟他讲好。然后那主要原因其实也是因为那个他那时候买了一颗，我那时候我希望他就是虽然说他是做那个稳定薪水的工作，但是我希望他在那边他也可以赚到钱这样子，我就拿了一颗聚宝盆到他家去放。结果我就说好，那姐姐趁这个机会去你家看一下。我就自己就原本那个东西是可以用寄的，可是我想说那我就去他家看看好了，我就跟他一起把东西带到他家去。然后打开他房间之后，我整个吓到了。为什么吓到呢？因为真的就像他讲的，就进去之后那个温度啊，你就有瞬间下降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如果当初这间房子的当初他量的那个方位，是因为毕竟是套房啦，那时候我就叫他量门口。我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就跟他讲说，那因为当时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就是那个方位啊，他说他是确定的，结果我就现场啊，我就再量了一次。天哪，你知道吗？各位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罗盘，但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指南针吧。你有看过那个指南针那个指针啊，在它稳定之后，它会自己动的吗？他会哦。那我妹的房子就是那样的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在门口再量一次的时候，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他告诉我的那个状况啊，不管是越睡越热还是我直接进去那种感觉，就觉得不太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整个房子跟半年前他跟我描述的差那么多。我重新量之后发现，天哪，那个指针竟然会自己移动欸。好，大家一定要讲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不是在讲鬼故事，其实指针移动的原因有很多。好，我并不认为那间房子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说实话，那间房子真的可能它的磁场比较特殊。那原因很多，毕竟现代化的房子，我们的那个有些我们那个线路啊，都是走在墙壁里面。而且那间房子，因为那栋大楼比较特殊的是，当初那个屋主在做的时候，他就是为了出租，就是那个房东他就是整栋都是做那种小套房出租的，所以他其实每一间他都有，他那个线路啊那些他都有全部重新拉过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好特殊哦，怎么会那个量的时候那个指针啊，那个我们罗盘跟指南针的那个道理，应该算指北针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指南针，对，指南针到底是一样，就是它其实它那个正常来讲，它一旦定位之后，就是它针一旦停下来之后，它是不会再动的，可是它就是会一直跑来跑去。那可能一般人拿指北针可能比较不会有感觉，因为毕竟指北针上没有刻度，可是像我们罗盘上面有很多的字嘛，很多的刻度，那时候我觉得很明显的看它，如果它只是动个五度十度，你可能觉得还好，虽然说就已经很多了，可是它可能可以一次动超过大概四分之一，九十度四分之一就九十度了，就觉得不太对，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就跟我妹，因为她那间，然后我就跟她讲，然后她就告诉我说，姐姐，那楼上的房子啊还没有租出去。然后我就想说好，我那时候我因为当时真的是临时去那，而且我也只能在她那边一个下午而已，所以我那时候在就赶快上去三楼。那刚好房东之前就是有把钥匙放在寄在她那边，因为有人那一阵子要看房子，所以我妹就有帮房东保留一下钥匙，然后我就去看了那间房间，三楼那间房间。哦，三楼那间房间就比较好，因为毕竟它向外，它的窗户都是向外面，就比较照得到阳光，温度比较高一点点。然后因为它的大小是楼下我妹原本那间房间的两倍大，好，空间利用比较好，我就跟她讲说，请她打电话给房东，我们就马上搬到三楼去，因为 因为其实他楼下那个因素很多，哦，除了那个真会跑，然后潮湿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因为那个湿度真的是蛮不正常，他每天都可以吸桶水哦，然后每天吸桶水的状况之下，我进去了我就觉得那个被子啊真的就有点湿湿的感觉，就是在他每天都有开除湿机的状况之下都还是那样的温度。然后我就说，因为他的那个房间他虽然是靠内，但他也有一个小阳台，他就说你有阳台，那理论上我们当时都觉得说那应该就是至少会有光线啊空气流通这样，就他说那个阳台只有正中午的时候照得到阳光，其他时间都是找不到的哦，真的是听到真的是三条线在那边你知道吗？所以也是，所以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因素会造成说我们那时候，我们或许我们一开始看到一间房子的时候，哦，看到一间房子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做好万全准备。可是，真的有时候有一些状况，真的是要在不同的时间点看，我们才看得出来。哦，因为你看，就连我就常在跟我最近就感触很深。你看，连我妹妹，哦，都就是她感觉上她会注意到的，都已经比一般人还来得多了。哦，毕竟姐姐在命理。姐姐学命理那么多年，哦，可是她还是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哦，然后更不要说一般人，哦，因为像真的啊，更不要说一般人，然后像她最近又，因为那时候其实这件事也发生两三个月了，从我叫她换房子之后，然后她现在其实也一直在找房子，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找房子，找到现在也三个月了，她也一直都没有找到很适合的房子。哦，可能跟流年不好也有关系，我常常都说他今年真的很带赛这样子，就是他决定好就是要，就是他觉得不错的房子他在询问的时候对方就租出去了，或者是他看那个资料觉得还不错他还没看过的房子哦，他打电话去要看房子，他今天打电话去说我们跟你，那我们约明天，然后就明天他再打电话跟对方说，哦，我在附近了，对方就告诉他说我房子已经租掉了，不好意思，也不过才隔一个晚上而已。对啊，所以他大概他现在又已经找了三个月找不到很好的房子。好，其实这就是回到刚刚姐姐就跟大家讲，就是房子真的是，就是有时候要找一间好的房子哦，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跟简单，更别说要买房子啊。因为我就说嘛，因为姐姐最近也有朋友，她其实就是看最近房价跌很多，她就问姐姐说，那我要不要，我可不可以就是我什么时候入场好啦，她就问姐姐这样。我就说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看，然后他们就会问姐姐说，那你觉得房价什么时候会到低点呢？好，大家都会想问这个问题。好，那姐姐讲，好，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啦，我觉得哈，就只仅代表本人立场，我觉得呢，房价应该低点，台湾的房价低点应该会在明年，大部分的低点，好，因为毕竟每一个区域都还是会有不同的状况，比如说现在台北是在跌，但是周边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涨的，比如说像我妹妹在基隆，她那边的房价就是涨的，然后像那个。就是没有什么跌到，像那个基隆那边，我朋友最近，天哪，他在那边买两间房子，想到我就生气啊！对，好，这个有等一下看时间够不够来跟大家讲哦。他那边也没有跌，也没有什么跌到，甚至我觉得他买的价钱也算贵哦。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比较该怎么讲？他就是会比较说，这就是我会觉得说，大环境的房价应该会在明年鸡年的时候到底好会见底，可是见底会在底部盘旋多久？应该不会太久，哦，应该不会太久，可是弹也不会弹太快，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预测呢？好，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好，听一点音乐之后，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再跟大家讲这个部分。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刚刚姐姐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明年会在低点，房价的低点啊，应该会在明年，也就是鸡年的时候发生这样子。那详细会在哪一个月，姐姐其实还是要再，就是还是要算一下流年，流年就是明年的流年可能才会知道。但是我觉得其实，但是我会觉得比较重点在于，就是如果是自己要买房子的啊，自己要做，就是如果是投资的哦，可能就是可以晚一点再开始准，就是还在开始做这方面准备。但是如果是那个自己要住的啊，我建议，我真的很诚挚的建议，虽然说我每次都说房价的低点会在明年，但是如果是自住的，拜托今年就开始看房子好吗？现在开始看都已经有点晚了，哦，请赶快着手准备。哦，大家觉得啊，为什么不是明年才在低点吗？哦，我必须讲啊，低点虽然就算房价低点，但是如果你在低点的时候买不到房子，怎么办？哦，就像我妹妹，她租房时她就已经有可能发生，她看三个月都看不到她想要的房子，合意的房子，那何况是要买房子呢？哦，如果今天我妹的那个状况，她发生在一个是买，就是是购物的人身上，那不就疯掉了吗？好，买了一间房子，好辛苦买了一间房子，更不用说花多少钱装潢，就一进去之后，哦，那个气场可或是磁场是非常不好的，哦，那个，更不要说是不是有其他的外力因素或是其他的因素，那就疯掉啦。好，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是自己要住的，哦，好，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请大家要多点时间去多看多听啊。那给自己一个，那也不要去追，因为我有个概念是福地福人居。什么叫福地福人居？就是好的房子啊，它是会挑主人的。哦，有些我常常看到很多那种有运的房子啊，有运宅啊，它其实住进去的人不一定可以在里面住很久，为什么？因为好的房子啊，它会感人。什么叫会感人？好，哦，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好的房子，好，哦，有运的运势很好的房子，你进去里面就是休息而已，待在睡觉，你不会待在房子里面很久的时间。哦，你进去在房子里面就是你只要回你多数的时间你都会在外面打拼做事业，你在房子里面的时间是少的。可是你回到房子之后，你只要就是一点点的时间休息，你就可以精神很饱满的继续冲刺事业，这叫好的房子不留人。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就是另外意思是，你如果你的福分啊不够，其实你是住不起那样的房子的。你会因为某一些缘故，哦，你不会在那间房子长久居住。可能好不容易买了一间房子，结果那间房子都是出租给别人，也是有那个可能性。可是你会说那房子也是你的啊，那没有错。但是我们常说一个房子对一个人运势的影响，通常都是以居住在里面的人为主。哦，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啊，要看这间房子到底好不好，也要看我们本身就是你有多少的福报啦。所以常常妮雅姐姐常常讲，除了本身的命啊跟运啊还有风水以外，我们常常都想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可是姐姐常常还是会跟别人讲说，讲好话做好事，好，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帮助这个社会的事情。好，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既然讲做命理，我们就要相信会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福分的，有些人福缘就是比较厚，有些人福缘就是比较薄，会一模一样命盘的人，好，有在行善布施的那个命运绝对会不一样。好，所以其实姐姐真的觉得啊，就是因为讲到买房子真的是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就像我去年我这样年初我这样跟我有一个朋友讲完之后，我刚刚就会讲到哇，我去买基隆嘛，对不对？真快气死了，气到现在我都还没去他家看房子。好，可是真的，可是因为他家是真的是属于那种一定要换的房子的，因为他家哦，那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房子，就是房子也是方正，但是他刚好那个以九宫来讲， 他刚好踩到盗贼心，一年可以招好几次小偷，你知道吗？虽然说，他家的位置，原本他家的位置在东湖，然后也是一个还蛮方正格局的房子，可是进去之后，跟他们家的命格，就多数人的命格是有冲突的。然后他进去之后，就有一些发生很多事情啦，我必须这样讲。然后其实，可是最明显的就是招小偷的几率实在太高了，你知道吗？最后他就那时候我们就有聊。好，可是你知道听一半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好，姐姐那个朋友那时候话我们就聊说，对，就是房子真的不是那么好。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可能就是我有教他一些当下就是处理的方式，然后有跟他提到说，哦，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趁今年，毕竟那个时候我们聊完之后，房价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往下，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这个时候好不容易也踩到这个时机点，他可以找一间，就是可以看一间，另外再看一下房子这样子。而且如果因为他毕竟他家那间房子那个时候卖起来也不少钱，大概1-2千万这样子。我那时候想说，就是可以，就是可以，他这样换房子，其实他可以找的标的是比较多的这样子。结果他就开始看嘛，看，然后他就莫名其妙看到那个，我只能讲那个命运真的还是有差，还是有那，他就莫名其妙不知道谁，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带他到那个基隆那边去，然后在暖暖那边就买了房子，然后买了一间新房子，一间700万，哦，他就还买了2间，这样他跟他的小孩，他觉得他买给他的小孩，所以他有一间是预计就是要给小朋友的。所以他就买了，就是同一栋里面买了2层这样子。然后我这时候其实当下有点北宋不爽，因为那个怎么讲，因为其实说实话，因为会觉得说是朋友，那当时我会觉得说已经有告诉你说，就是因为他本身的条件已经比一般人好，就是毕竟他原本那间卖掉，然后再买新的，他大概手上可以动用的资金大概就有1000多万的现金，那他其实就已经可以，他其实在台北市区也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但是他就，那只是就是我必须讲，就是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看。那当时他其实为什么会去买那边，我倒也知道，其实就主要是因为他急着想要买一间房子，然后他想要买一间新的房子。那，在2-3个月前的时候，就是。毕竟台北市区的房子现在如果真的要买起来的话，就是一坪大概都要在80到100出头万新房子，所以那时候他因为他真的非常想要买新的房子，所以他那时候就往郊区去看。他往郊区去看也没有关系，只是就是觉得非常可惜啦。然后那时候他又觉得原本那间房子他那时候跟人家起一些冲突嘛，因为有一些盗贼口舌是非的东西，然后那个感情那个时候也出了一些状况，所以他说极力的想要赶快摆脱当时的现况，他就非常快速的，就是哦卖房子真的卖超快，你知道吗？当时也没有谈到一个很好的价格，就很快把它脱手，然后甚至为了要赶快就是找到一个栖身之所。那时候就等于是人家告诉他说哪里有新的房子，他就去了之后觉得价钱在他能够负荷的状况之下，然后他就买下来了。哦，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是不同的概念啊。可是如果真的是想要用命理的角度去找一间比较好的房子，真的还是要建议大家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没有，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没有，好像怎么看房子都没有办法100%完美的房子，但是至少那个就是至少在多数的时候，如果没有多注意哦，多注意多看的话，你会发现至少它的问题本身会比较少，有时候那个后面收尾的那个花的那个钱会差很多。举个例子，如果房子啊它本身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说它的客厅啊，那个有些像 哦，那种做那种很好的采光，你知道吗？然后都是那种大型的落地窗，我靠，一进去都没有财位，哎，那怎么办呢？你全部的东西要整个装潢，难道你要把落地窗打掉，再全部用石墙盖起来吗？那个都要花好多的钱。对啊，虽然说大家觉得说啊，都已经买房子，可能花个几百万装潢也不算什么，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如果是结构上本身有问题，比如说那个梁柱的问题啊，比如说房子的厕所啊、厨房的位置这种位置编排的问题啊，我们要来，我们这如果问题出在这种结构型的问题，我们要改变，其实真的是比较不容易哦。所以真的觉得说，如果大家想要买房子的人啊，哦，我真的建议大家至少要给大家，就是大家至少都要给自己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哦，就是要有那个心理准备，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看，哦，因为真的比较，因为真的房子哦，尤其是自己要住的房子，你买下去之后，你大概都五年十年，你不会再搬走，你不会再换房子，不会轻易的换房子。啊，如果那个时候你才发现房子有什么问题，哦，那真的很疯掉，很崩溃，哦，所以，然后我真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两次啊，我这两次不管在我妹妹那边，还是在我那个朋友那边，我都遇到一个问题啊，跟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嗯，未来如果大家有兴趣找那个风水师啊，或者身边有一些比较懂命理的朋友到你家去看房子的时候，拜托千万不要，就是还在房子里面的时候就讨论起哦房子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讲说哦我们这边，你这边就是有什么煞气啊，你这边就是不好啊，你要改什么啊，哦这个很恐怖，这真的很恐怖，你知道吗？就是千万不要讲这些东西，好，千万不要讲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是这个跟电视上那个命理节目、风水节目不一样。好，电视上的风水节目那些老师呢，他们是为了要告诉你，让你知道，所以他们用那样，他们会在房子里面直接讲。可是真正的风水师到别人的家里面，他绝对是都不讲话的。他你问他，他绝对告诉你很好，不错，很好啊，不错啊。那他可能会在出去之后才跟你讲说，哦，你这边要改，那边要动，或者是你这边有什么样的问题，哦，你这边有什么什么什么，他一定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在你家就跟你讲这个，所以你也不要在家里的时候就问这些问题，因为也会让对方很为难，好，会让对方很为难，因为真的是不好啦，因为嗯，有一些煞气或是有一些无形的力量啊，他在你在房子里面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管对讲的人还是对听的人都不是那么好。举个例子，嗯，我大概有两三次都有遇到同样状况，就是他那个房子本身的格局真的不是那么的好。可是你要相信啊，房子就是我们常说好的房子不留人嘛，刚刚我有讲过，可是不好的房子他会很希望你留下来陪他，你知道吗？所以不好的房子不是说有鬼的房子，好，而是指那个气场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房子，好，他很希望你留下来陪他，所以有时候有些房子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越住越累，越住越就是你会越来越不想出门，越来越宅在家这样子。那可能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可能都要去思考一下，是房子的格局，或是房子的那个煞气，其实有一些内外情煞是比较多的。然后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如果你在房子里面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做阻碍就会很多，因为房子他不想改变啊，房子他不想让你离开他，好，甚至为什么就是就举个例子，我那时候有好几个朋友有一阵子怎么看都是无尾巷，好，当然是有比较长的无尾巷跟比较短的无尾巷，然后我都会跟我朋友说，出去之后我都跟朋友讲说，那我都会跟他讲说，你陪我到巷口买个便利商店买个饮料，我想喝饮料，然后我就去巷口，好，因为我怕我忘记，我就会直接在巷口，就是趁买饮料那时间，我就跟他讲说，哦，无尾巷是绝对不能住的，好，尤其是男生，因为我那几个朋友刚刚又都是男生，我就跟他讲说，哦，无尾巷就是因为无尾巷其实是无尾，无尾其实主要它有绝后的那个含义，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如果是男生的话，通常住无尾巷真的身体状况都会差很多， 好，那女生的话呢，女生住尾巷的话呢，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跟大家讲哦。休息的时间又到了，好，稍等一下哦，我们先休息一下。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哦。其实刚刚陈妮娜姐姐有讲到啊，就是尾巷的部分，其实尾巷真的对女生也是有影响，但是真的比较严重的影响比较严重就是男生哦，因为姐姐真的看过太多男生住在尾巷，然后他呈现一种就是我直接讲结果好了，我见过的啦。好，当然尾巷我必须讲每个人时间不一样，为什么说时间不一样，因为你是住在尾巷巷口的地方还是巷尾的地方，然后那条巷子是比较长的巷子还是比较短的巷子哦，因为尾巷也有比较长的，就是可能里面那条巷子比较深这样子，然后也有比较短的巷子，然后也有比较就是宽度比较宽的跟比较细的，那个都会有影响，那个都会有影响。然后姐姐，其实我必须讲，大多数你会发现尾巷啊，大部分啊进去三年哦，大概三年内都还好，可是就是会慢慢的发酵。可是你大概过了三年，你就发现真的身体一定会不好，男生身体一定会不好。然后你就发现，如果是想要生小孩的，你就发现很难生得出小孩子，哦，就很难怀孕，或者是怀孕之后也生，多数都是生女孩子比较多。然后你会发现，不是身体上的疾病，就是精神上的疾病，尤其是男生，哦。然后你会发现，渐渐的跳巷子，男性朋友越来越少。哦，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办丧事的基本上都是男生，哦，我必须这样讲。然后生病的啊，就不要讲了，哦，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哦，我朋友那因为之前啊，姐姐有好几个朋友都住在无尾巷，那会特别想要跟大家讲无尾巷，就是因为我那几个朋友啊，就都是很年轻。我坦白讲，三十几岁得癌症真的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他们运气好，为什么讲他们？是因为不止一个嘛。大概那一阵子时间有两个，一个35岁，然后一个才三，那一个也不到40岁，然后一个是肝癌，那一个我忘记是什么了。对，好像不知道是淋巴还是什么的。然后其实两个现在都还活着，那只是就是很不顺遂。很不顺遂，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两个都住在无尾巷，然后而且都是自己的房子，这才很伤脑筋。那像有一个，他就是因为结婚之后，他想要那个是算新房嘛。那其实这种无尾巷，我不一样啊，无尾巷它其中有一个，它那个算是社区型的无尾巷。什么叫社区型？就是像很多那种社区型的房子，就是尤其是在中南部会比较会有这样，就是它会有那种小独栋，或者小独栋，或者是那种，或者是它那种房子就是，它是两排，或是就它这样进，它会是两排，然后或者是它是一楼，它会有店面，或者是那种的，就是它你进去之后，好，你进去之后，它可能会是一个商店街，或者是它是洋小那种。小独栋的小洋房这样子，然后它就会是，然后进去之后可能5栋10栋，然后后面就是一道墙这样子，然后就是做一区，然后可能就是一区一区这样子，那可能每一区就是两边这样子，各就是门对门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社区型的这样，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啊社区，它会是那种之前那个台南啊，我们地震。倒的那一间，它其实就是也是类似无尾巷的概念，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么字型的，它是很多栋大楼，但它是么字型的。好，啊，如果它中间它是车子过不去的，它没有车子出来的车道，哦，它那个么的那个地方，那个底部那里，它没有车子出来的车道，不好意思，那就叫无尾巷。所以其实台湾这几年因为社区型的那种房子。越盖越多，其实很多房子它其实是无尾巷，只是我们不知道，哦，我们不知道它是无尾巷。那因为真的是，我真的是建议无尾巷啊，真的是三年呐，大家记住这时间，三年内 好，能搬的就赶快搬。好，能搬的、啊，如果家里都剩女生的话，那也就算了。可如果你还家里还有男生，甚至你家里有想要，家里还有比较小的朋友的话，小孩子，哦，或老人的话，真的是赶快搬，因为对他们真的是不好。哦，因为一个房子的气场啊，一个房子的气场，当它在不好的时候，它是不好的气场比较多的时候，它煞气比较重的时候，好、哦，年轻力壮的人或运势正好的人的影响一定是比较低的。好、哦，可是当对于那种老幼妇孺啊，他们或是生病的人啊，他们感受到那个气场，那就会特别强烈。举个例子，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今年四十几岁吧。那他几年前，因为他本来就生意失败，所以他搬进了一间我也想。那因为他也是搬了家之后，他跟我讲，我真的去了他家之后，我也是三条线之后，然后他问我怎样，我当然在现场，我一定要跟他讲，嗯，还好啊，不错啊。然后我之后就跟他讲说，你赶快存着钱搬走吧。哦，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讲，我就只是跟他讲说存钱搬走。那可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天兵的人，好，哦。很天兵，怎么样天兵？就是他当时我在外面跟他讲嘛，可是他都会打电话跟我讲说他存了一笔钱，他要搬家了。可是他只要每存到一笔钱，他就会出 trouble， 比如说他会摔车，然后他就要一笔出车祸啦，或者是摔车，或者是他家的宠物就会出问题，然后他就是会没有办法离开这样子。好像我那朋友也是很经典，他也是男生，他当初生意虽然失败，好，就是，但是他就是结，就是算当初结束的时候，结束之前的生意的时候，算还有一点，身上还有留一点钱，然后他就搬进一间无尾巷，然后那时候他是跟他老婆一起搬进去，结果呢，也不到几年时间，他老婆好像搬进去隔没几个月，他老婆就离家出走了，跟他吵架，好，你知道吗？我就说，我听到之后，我都说哈，你们吵吵闹闹，真的在做生意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家族一起做生意就是这样子哦，那个吵起来真的很恐怖。我说你们真的在做生意的时候吵成那样，都你老婆都没走，就是你反而进去那个这间房子开始上班，两个人开始各自上班打拼事业的时候，反而他离开了。他说对啊，就吵架，然后他老婆就觉得他受不了，他就走了。然后就到现在都还没回家哦，大概四年了吧。然后他们家的那时候带进去还有一猫一狗，狗狗也过世了这样子哦。然后猫咪就是比较神经质的状况，就每天都有，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家具都被抓得乱七八糟，然后就是猫咪都会到处乱尿尿这样子。那当然猫咪比较本来就神经质，但是因为之前不会在那间房子，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样。那我每年都是跟他，就是因为我自从他搬进去那时候，他邀请我去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去他家过，然后不敢再去，你知道吗？然后之后他出来，我都跟他讲说你赶快搬，他都告诉我好，可是就是一直离不开那间房子。我就真的讲哦，好的房子啊，真的不会留人。然后不管是不是无尾巷啊，好，我必须讲，不管是不是无尾巷啊，不好的房子啊，你在里面只要说要离开，哦，那个真的是一种完全离不开的状况，你知道，就发现一定会有很多 trouble， 你就是离不开，哦，因为你离开了就没人陪他们了，好吗？哦，所以变成说你就发现，哦，很多房子真的是你会觉得有些气场越不好的房子，比如说你睡在里面，你会越睡越累，然后你会宅在里面不想出门的那种房子啊，哦，你就发现那种房子其实基本上都不太，你要离开那张房子真的都很困难啊。那其实我必须讲啊，以风水学来讲，有很多很基础的东西，很简单的东西，很常见的东西，其实大家都在讲什么，比如说一般的路冲啊。好，路冲就是那个路正对着你家，什么反宫煞，就是你家附近可能那个路是比较像弓箭的那个形状，是那样圆弧形的这样啊，你刚好是在圆弧形的那一侧这样，不是被抱住的那一侧，是在对面那一侧，就反宫煞啊。比如说什么剪刀煞啊，刚好 房子住在三叉口这种的，哦，这种都是很常见的路上。那其实你真的问我，我都说都已经那么常见了，每个人都在讲的，拜托你就听一下吧。哦，如果不是没得选，千万不要选这种的啊。哦，那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其实在台湾真的，你就算不想听，你都会听到很多什么，很多莫名其妙的那些风水哦，或者是其实打开那个电视节目，每天看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那个煞气啊。我随便上 Google， 你可能都可以找到几百个不同的。可是那种比较常见的，大家都听，大家多少听一下这样子哦。比如说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什么，就是什么路冲啊，然后反攻煞、剪刀煞啊，什么药罐煞，就是那种水塔嘛，什么关庙煞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常见的，哦，这些东西，那有些他会告诉你用山海阵，好，对不对？大家都说啊，挂个山海阵或挂个镜子就好了，然后挂个镜子，你就会发现对面就会挂更大的镜子跟你拼了，这样，对啊，你反射出去给他，他反射过来给你嘛，就跟你拼了。然后有些他会告诉你挂那个山海阵，哦，可是山海阵就是要看他画的是真的还假的，因为其实市面上很多山海阵。你会发现他画错了这样子，这个可能，所以我真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挂那些有的没有的啊，或者是要摆一些有的没有的啊，摆什么麒麟那些东西啊，哦，拜托请找认识吧，找会看的帮你看一下，哦，不一定要找姐姐，但是就是请找身边，或是你去找专业的老师，哦，就是知道的老师帮你看一下，哦，有些人会告诉你放山海阵，放罗盘。哦，风水盘那些东西，可是它有一些根本就错的，有些罗盘根本就那个方位是不准的，你知道那个都没有用。那有些告诉你放水晶柱，有些放告诉你放那种水晶洞，可是有些那些东西其实真的，你放不好比不放还恐怖。哦，放不好比不放还恐怖，这是真的。就是你因为那些都是有磁场的东西，你把它。你放在不对的地方，你真的会影响是更大的。甚至有些人告诉你放盆栽，可是以我的经验来看啊，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哦，你房子可以放盆栽或放鱼缸啊，在风水学来看。可是鱼缸会有一个状况啊，就是它的大小跟它的高度是有问题的。的话也是一样，放了比不放还恐怖。有些人不放反而没事。哦，有些而且有些属性的人，他们其实是家里不能放太大的鱼缸的，所以他只要放超过，其实鱼缸，举个例子啊，鱼缸最大家切记至少要记住一点，就是如果真的一定要放，就不要放太大，好，不要想说要买那种大鱼缸还壮观，好，买小一点的鱼缸，然后不要超过心脏的位置，好，可是家里如果有小朋友，那就很为难，为什么？因为你放超过它高于心脏的时候，你会那个家里面的人会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发生。大部分都会放那种盆栽啊，或放金钱树。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你放不对的树啊，或放不对盆栽，它容易会招一些有的没有的来。像有些人会说啊，你这一定是迷信才会讲这种话。可是事实上，我有个朋友啊，他就是天生敏感哦，他其实是天主教的，你知道吗？然后他男朋友也是从公司也搬了几盆盆栽回来，然后他就一直看得到有影子，有那种黑影啊，或有人影啊，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在。那个天空上飞舞这样子，哦，真的是非常恐怖这样。然后因为他天主教，他一直告诉自己那是错觉，你知道吗？就像过半年都快脑神经衰弱，然后一直到他找个机会，就是打扫，还好像刚好，然后把那些东西都送给别人之后，这件事情才好起来。所以我也不是很建议各位把盆栽放在家里，哦，因为放盆栽在家里真的是，就是其实我就说这种东西都是放不好。比放了还恐怖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家里还有人会放什么五帝钱啊，然后会有人会放葫芦啊，哦，这些东西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放这些东西，就是拜托你去咨询专业一点的人，那不要随便买一本书就放，因为很多时候会放错，你知道吗？因为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体会这种 除非大家真的想体会啦，不然千万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只听人家的口语相传，或者是那种看书，真的只单纯看书，而且是那种只看一本书，真的是太容易造成误解了，一知半解都会造成误解。好，那所以最后呢，姐姐还是，当然姐姐后面未来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姐姐在命理上、风水上，或者会看到了一些种，可能会跟大家介绍更多的形煞啊、外形煞、内形煞、财位啊、文昌位啊、桃花位啊这些东西，或者是每年流年要怎么摆设。好，可是当然还是希望就是大家真的在做之前，好，可以去咨询一下身边真的比较懂的朋友，这样子。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姐姐也跟各位先说，要跟各位说声拜拜咯，拜拜。